救世主的诞生。在圣地巴勒斯坦北部的加里勒亚，有一座小小的山村，叫做纳扎勒。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，纳扎勒是百花齐放的意思。很可能由于这里周围的山坡田地满布了美丽野花的缘故，所以这里的风景美丽，人情淳朴。公元前几年的时候，纳扎勒住了一位纯洁美丽的女孩玛利亚，她已经跟一位年轻的木匠若瑟订了婚。当地的人民这么说，
若瑟真是好福气啊，天主特别降福他，让他跟我们村上纯洁美丽的玛利亚订婚。
我觉得若瑟朴实善良，而且热心恭敬天主，是遵守天主法律的一人，而且他还是我们以色列圣王达卫的子孙呢，所以玛利亚也是很有福气的。
这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。
玛利亚和若瑟打算在秋天收成以后举行结婚典礼。若瑟计划着怎么样努力的工作，让玛利亚过门以后日子能够过得舒服一点，不让她受苦挨饿。有一天，若瑟去看玛利亚，玛利亚向若瑟说，
天使告诉我说我得到天主的宠幸，要怀孕生子。由于圣神临在我的身上，天主的大能庇应我，因此这诞生的孩子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
若瑟回到家中以后，自言自语地说，
这怎么可能呢？玛利亚居然亲口告诉我说她怀孕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玛利亚那么纯洁，那么守规矩，跟我订婚以后不可能会爱上别人的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，他会先告诉我的。可是他却有了身孕，我该怎么办？
若瑟对于玛利亚由于圣神的能力而受孕的事非常焦急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第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写休书休退未婚妻玛利亚。可是若瑟内心里却这么说，
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，这对玛利亚是一种侮辱，而且也不公平。玛利亚那么善良纯洁，这会害她一辈子的。对了，还是想法子秘密的解除婚约才比较妥当一些。
当若瑟在睡觉的时候，上主的一位天使在梦中显现给若瑟说，
达卫的子孙若瑟，你不要害怕，放心地把玛利亚娶回来做妻子，因为她怀的胎儿是由圣神受孕的。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拯救他的子民，让他们脱离他们的罪恶。
若瑟醒来以后，想到刚才梦中的情景，就把天使的话仔细反复的思索。于是若瑟想起了旧约圣经中伊撒伊亚先知曾经预言过，
看哪，有一位童贞女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人们将把他的名字称为厄玛努尔。
先知所说的厄玛努尔，古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现在若瑟想到了先知的预言，再想想天使的话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，
对，我要依照上主的天使所说的，马上跟玛利亚举行结婚礼仪，把她迎娶到家里来。
若瑟真是一位义人，他服膺了天主的安排，心悦诚服地把玛利亚娶回家里，负起了圣家家长的责任。婚后，若瑟和玛利亚分开房间居住，一直过着兄妹一样的纯洁生活。这时候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了一道谕令，凡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天下人民，不分远近，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接受户口调查和登记。当时，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庞大，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国家都属于他的管辖，犹太也是他的附庸国之一，所有的犹太人自然也要回到家乡去登记。若瑟接到通知以后，向玛利亚说，
玛利亚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老家在白冷，必须要回到那里去登记啊。
玛利亚马上接着说，
若瑟，我是你订了婚的妻子，当然要跟你一起去白冷哦。
可是你已经有了身孕，而且快要出生了，从我们住的纳达勒走到白冷至少要走4天的路啊，非常的劳累辛苦，你怎么吃得消呢？
这是法律的规定，我们当遵守啊。别担心若瑟，天主会照顾我们的。
好吧，玛利亚，我们收拾收拾，明天就动身，相信仁慈的天主会降服我们，更会保护你的胎儿的。
你说的对，若瑟，天主是跟我们在一起的。
就在第二天早上，玛利亚骑着一匹驴子，若瑟背着行李，他们从纳扎勒出发，匆匆地赶路。加利勒雅地区的山野逐渐在他们的后边消失，然后慢慢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是撒玛利亚的山河。他们走着走着，一路之上只稍作休息，又开始赶路。走在曲折的山路，起伏不平的荒野，对怀孕的玛利亚来说，她要忍受风霜之苦和阵阵的疼痛，真是十分劳累辛苦。4天以后，若瑟带着玛利亚顺着约旦河前进，道路稍微平坦一些，但是人和驴子都很疲乏。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进了犹太省地区。若瑟说，
玛利亚，你看那远远的城堡就是耶路撒冷，白冷就在它不远的地方，我们快要到了。
若瑟，你看路上来往的人蛮多的，大概也是回乡做户口登记的。
应该是的吧。玛利亚，你很累吧，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呢？
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路吧。
好吧，我们走。
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，冬天的寒风阵阵吹过原野。玛利亚和若瑟把衣服拉紧了一些， 继续的赶路。天黑了，他们终于走到了白冷。若瑟说：“
玛利亚，我看你很累很疼的样子，你就靠墙边等一会儿，我去找个住宿的地方。”
于是若瑟来到一家客栈门口，敲敲门。里面的人把头伸出来说：“
朋友，什么事啊？”“
这位大哥，我们是从外地回乡来户口登记的，想在您这客栈过夜呀。”“
哎呦，我们已经客满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。”
若瑟找了几个地方，每个客栈都住满了客人。这时候玛利亚不但劳累疲倦，还有怀孕的阵痛，若瑟的腿也酸得要命。若瑟说：“
玛利亚，没想到客栈都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了。”“
若瑟，只要有个地方避避风寒，凑合一夜就可以了。”“
只好这样了，玛利亚。”
于是若瑟带着玛利亚拐进一条小巷子，走到山边，发现寄养牲畜的山洞。若瑟说：“
玛利亚，这个马厩还蛮干净的，我们想法子在这儿将就一夜吧。”“
好啊，若瑟。”
若瑟把驴子拴好，把玛利亚扶下来，走进了马厩，清除了一些脏乱，又把地上的麦草收集在一起铺在地上，让玛利亚坐下来休息，然后拿出干粮和水吃了以后，若瑟说：“
玛利亚，你可累坏了，快躺下来休息吧。”“
你也很累，若瑟，也该休息了。”“
你睡吧，我躺在洞门口，要是有不舒服就叫我一声啊。”“
好。”
白冷这个名字按希伯来文有面包之家的意思，它在耶路撒冷城南约9公里的地方，是海拔750公尺的小山岭，周围是十分肥沃的山丘盆地，出产大麦、小麦、橄榄、葡萄等作物。在盆地的原野长着茂盛的青草，所以那儿也是好的牧场。这时候夜是极静的，只有寒风在白冷的空中呼啸。半夜里，若瑟忽然听到玛利亚的呻吟声，若瑟马上惊醒过来。“
哎，玛利亚，你怎么了？”
这时候玛利亚生产的时间到了，不久她生下一个婴儿。于是玛利亚把出生的婴孩用布包好，放在马槽里面。若瑟欢乐地说：“
玛利亚，感谢天主，一个婴儿诞生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白冷的原野上有些牧羊人在看守羊群，黑夜的天空只有星星在那闪闪发光，空气寒冷刺骨。忽然一个牧人叫着：“
哎，你们看那边！”
大家顺着方向看去，只见天空中一线金光向地上飞来，刹那之间一位天使全身发光地站在那里，那光辉也照耀着牧人们，可是他们都非常害怕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天使向他们说：“
你们不用害怕，我要给你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。今天在白冷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主，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。你们去看看，他 他就是身上包着布躺在马槽的婴儿。
牧人们听了天使的话，这才抬起头来。这时候空中传来一阵歌声，他们看到天空中有大队的天使一起唱着歌曲赞美天主。牧人们真是万分的惊奇，很快的歌声渐渐微弱，天使们的身影也渐渐在空中模糊消失，原野又恢复了寂静。牧人们彼此谈论说，
哎呀，我们真是好福气啊，居然看到了天使。
哎，我们到白冷去看看天使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。
于是牧人们连夜的赶到白冷，远远看到山边的洞穴有微弱而闪烁的亮光。一个牧人说，
哎，那里有灯光，我们快去看看。
牧人们到了山边，他们的声音惊动了若瑟。若瑟走到洞口，看到好几个牧人，就问，
各位，你们怎么会到这边来呢？
牧人们就把刚才看到天使和天使的话都告诉了若瑟，说他们特别来看看这位新生的婴儿。玛利亚在里面听到牧人们的话，就说，
若瑟，让他们进来看看吧。
牧人们进到马棚，看到了玛利亚，又看到躺在马槽中的婴儿，他们说，
天使告诉我们的，真是这样啊，这婴儿就是救世主。
牧人们亲眼看到天使，又找到跟天使所报告的相符，就满怀喜乐地赞扬着天主而回去了。若瑟说，
玛利亚，这些牧人弟兄们真是热心，他们知道了这个喜讯就马上赶到这里来了。
是啊，天主特别降服卑微低贱而富有爱心的人，让他们先看到救世主。
若瑟接着说，
天主也特别降服诚心顺服他旨意的人。
玛利亚把刚才所发生的都记在心中，反复的默思沉想这些事。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明了，但是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天主的安排，他要全心全意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。以上圣经剧场《救世主的诞生》是由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改编的，描述玛利亚和若瑟顺服天主的旨意，依靠天主的大能，被召选为救世主降世的母亲和养父。有叙述耶稣降生在贫寒的环境中，一入世就展开了他受苦受难的救世伟业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